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迎来儿童节100周年，文在寅强调尊重儿童人权和人格；韩国央行表示美联储加息决定符合市场预期，鲍威尔释放鸽派信号；中国外交部称希望加强与韩国新政府的沟通与协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日，韩国迎来儿童节100周年，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仅凭爱是不够的，尊重儿童的人权和人格也十分重要。文在寅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 儿童向成人学习生活的智慧，成人向儿童学习生活的纯真，并非只有孩子们需要照顾，成人也通过照顾孩子获得意义并成熟。文在寅表示，幼无幼以及人之幼，希望所有人一起珍爱儿童，使他们能够梦想着灿烂的明天，茁壮成长。文在寅强调，政府建立了儿童补贴制度，加强了国家对儿童的责任， 民法监护人惩罚权条款也于去年1月废除，对孩子的任何体罚都不被容许。文在寅表示，这是因为国民就孩子们作为健全的人格主体应得到尊重达成了共识，向温暖包容孩子的母亲、父亲和老师表示特别的感谢。与此同时，朝野强调必须解决儿童受虐待问题。 共同民主党发言人申贤荣5日通过书面资料表示，去年因虐待致死的儿童达到43人，必须制定能够预防虐待儿童行为的实质性对策。国民力量党首席发言人金亨东也在评论中指出，虐待儿童问题是需要依靠所有人的关注来解决的当务之急。国民力量党和尹锡悦政府将尽全力打造更美好的世界， 让孩子们安全健康的生活，梦想希望和幸福。韩国银行就美联储加息 0.5个百分点的决定表示， 该决定基本符合市场预期。韩国银行5日上午在副行长李承宪的主持下召开视频会议，评估市场动向。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 6月和7月单次加息 0.5个百分点的选项已形成共识， 但并不积极考虑单次加息 0.75个百分点。对此，韩国银行会议认为该发言具有一定的鸽派色彩。李承宪指出，美国的高通胀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美联储预计将连续单次加息 0.5个百分点， 金融市场波动性扩大的可能性犹存。李承宪还表示，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长期化，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等外部不确定性较高，需进一步加强监管外部风险因素的变化，缜密评估对国内金融外汇市场的影响。美联储在当地时间3日至4日召开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定期会议上，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从 0.25%至5%上调至0.75%至1.0%， 与市场预期一致，这是2000年5月以来美联储首次单次加息 0.5个百分点。美国政府当地时间4日宣布，将派遣由副总统哈里斯的丈夫、被称为“第二先生”的道格·埃姆霍夫率领的代表团出席当选总统尹锡悦的就任仪式。白宫当天公开了总共8人的代表团名单，其中4人为韩裔人士。 除了埃姆霍夫外，美国驻韩大使馆代办克里斯托弗·德尔科尔索、劳工部部长马蒂沃尔什、民主党众议员阿米贝拉也在名单之列。4名韩裔人士为众议院民主党议员玛丽莲·斯特里克兰、司法部环境和自然资源司助理部长托德金、总统特别顾问林达沈、小说《百青歌》作品李敏金。 分析认为，美国政府派遣第二先生率团访韩，主要考虑到了20日拜登的访韩行程和韩美同盟的重要性。美国一直以来派遣国务卿或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等高级别官员出席韩国总统的就任仪式，不过国务卿布林肯 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很有可能随同拜登访韩，从时间上来看很难出席此次就任仪式。副总统哈里斯也将随拜登访韩，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则于本月5日至9日访问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分析认为，白宫之所以派遣具有白宫家族这一象征性意义的埃姆霍夫，是出于对亚洲核心同盟国韩国的礼遇。另外，美国劳工部部长沃尔什代表政府官员，众议院议员贝拉是最具代表性的亲韩派议员。众议院议员斯特里克兰的母亲是韩裔，本人也曾支持美国国会发起的韩国战争终战宣言法案。作家李敏金的小说《百青歌》被苹果 TV Plus 改编为电视剧，并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美国谴责北韩试射弹道导弹，并表示正同韩国、日本等同盟国紧密磋商。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当地时间4日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仍在对北韩此次试射进行分析，对北韩连续进行挑衅深感担忧。科比就北韩挑衅发生在拜登访问韩日前的提问表示，此类试射无论何时都不受欢迎，无法认为是针对特定时间点进行的。科比还表示，北韩的武器能力随着每次试射都在提升，威胁也在持续扩大。美国国务院表示，北韩的弹道导弹和核项目对周边国家和印太地区构成了威胁，正与韩国、日本等同盟国保持紧密磋商。美军印太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北韩此次试射不立即对美军工作人员、美国领土和美国的同盟国构成威胁，将继续关注有关情况。韩国外交部韩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鲁圭德4日同美国国务院对北韩政策特别代表金城就北韩发射弹道导弹事宜通电话。韩国外交部表示，双方指出北韩发射弹道导弹明确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是对韩半岛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严重威胁。双方对北韩进一步挑衅的可能性进行了评估，商定在维持韩美联合防卫态势的同时继续加强合作，推动国际社会展开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层面措施在内的一致应对。双方还决定在与国际社会紧密合作的前提下，寻求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并敦促北韩立刻停止进一步加剧紧张的行动，回归对话和外交的道路。此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4日上午12时03分许，北韩从平壤市顺安一带向东海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这是今年以来北韩第14次发射导弹。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北韩官方媒体5日未报道前一天发射导弹的消息，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截至5日上午7时，北韩劳动新闻、朝中社等主要官媒均未报道前一天发射弹道导弹的消息。北韩官媒通常在导弹发射后的第二天刊登对前一天的发射进行定义、评价的报道和包含发射场景的照片。据研判，北韩前一天发射的是洲际弹道导弹，而北韩官媒不对此进行报道可以说极为罕见。通常北韩只有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失败时才不进行报道。此前3月16日，北韩发射了据信为火星17型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但发射不久后便在空中爆炸。第二天，北韩媒体未报道相关消息。此外，若发射的政治和军事意义不大，北韩媒体会在数日后进行报道。今年1月25日，北韩发射了两枚远程巡航导弹，北韩媒体直到28日才予以报道。韩国国家情报院5日表示，韩国以正式成员国的身份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这是亚洲国家首次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2007年俄罗斯黑客行为导致爱沙尼亚国家系统瘫痪，次年5月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宣告成立。 韩国国家情报院2019年提交加入申请，并从2020年起连续两年参加中心主办的全球最大规模网络安全演习索顿。包括韩国在内，中心共有32个正式成员国，其中北约成员国27个，韩国等非北约成员国5个。国情院表示，将增派驻中心工作人员，扩大联合演习的范围，将互联网安保能力提高至全球最高水平。中国政府表示，韩国和中国两国在韩半岛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希望加强与韩国新政府的沟通与协调。据中国外交部官网5日消息，中国政府韩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刘晓明3日在首尔同韩国外交部韩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鲁圭德会晤时表达了这一立场。刘晓明表示，中韩在韩半岛问题上的立场相近，共同利益广泛，中国支持改善南北韩关系。刘晓明还高度评价文在寅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并表示希望加强与韩国新政府的沟通与协调，共同推动韩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韩中双方在北韩发射弹道导弹的前一天及本月3日进行磋商，刘晓明重申了有关各方应保持克制的立场。刘晓明表示，中国不希望看到韩半岛紧张局势升温，不赞成任何一方采取激化局势的行动，这意味着中国不赞成北韩试射弹道导弹，也不赞成美国在联合管理会主导的进一步对北制裁决议。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